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41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好，众海岛在我面前静默，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是上帝发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包括遥远的海岛，别讲话，听我说，我要说话了。这是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对上帝的恭敬。我们在以赛亚书4章看到的是刚好相反，要发言呐、要发声啊，我们要大声的说主要我们说的，我们也要安静的聆听主要我们听的。好，所以静默也是对的，发声也是对的，看是不是出于信心顺服上帝，否则静默，神要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哼，那是不对的。神要你安静的时候你拼命说话也是不对的。这里要听，众民要重新得力啊！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观看神的作为，就能重新得力。就像我们前面讲到，刚刚讲到，我们等候上帝啊。等候当然是安静等候，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勤快，我们心里是指望上帝替我们伸冤，上帝加添给我们力量，上帝给我们更大的喜乐。如果我们很喜乐，有更大的喜乐；如果我们艰难，上帝一定会替我们伸冤。我们的指望在他。我们在神面前静默，我们一定能重新得力。然后说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这个进前来才可以说话也一样，进前来，记得我们前面从4章就讲到，要修直耶和华的路，借着耶和华的路被修直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又说这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好好的信靠上帝啊。进前来是一种对上帝的渴慕的态度，喜悦的态度，盼望的态度。进前来才可以说话，进前来了，你有那个终于千里迢迢到了我的面前了，你可以说话。走了这么远的路修直了，你可以说话。当然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就可以喊主啊，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只是说你有了敬恭敬的态度，你有等候的心，你有对主的信心，你说话吧。你把你的话对他说，其实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只是你要有这种恭敬等候信靠的态度，说不要在耶和华面前贸然说话啊。你到君王面前，箴言说都不要随便，到君王万王之王面前当然不要随便，但是我们又要畅所欲言，那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也不冲突，就是你有信心畅所欲言，你有信心该安静的时候就能够安静。哦，不但说话还要彼此辩论，这又回到第一章了，在以赛亚书1章、2章那里也讲到辩论，就是神先控告他的百姓，然后又替他们辩护。当他们绝望的时候，神又跟他们辩论，不要绝望。当他们自大的时候，神跟他们辩论说，你不要自大。神愿意跟我们辩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控告神，我愿他跟我们辩论，像约伯一样，虽然我们没有约伯那么好。神说来辩啊，辩是我要辩到，不仅是我有理，上帝有理，我要辩到人有义，我要称你们为义。我的奇妙的计划是在一切你们想不到的事上，到最后使你们成为义的子民，我会做到这件事。这个辩论真是奇妙极了，就是说不是上帝的赢，不是说我们就输了，上帝的辩赢了是让我们也赢了，也就是说我们也称义了，这就是救恩。第2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第一个那个谁，从下文来看当然就是上帝啊。耶和华在做一切的事，包括 邦国的兴衰，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通通在神的管理中，甚至不管是不是人，整个宇宙包括历史，神要兴起就兴起。那这个东方呢，是指古列了哈，就是古列后来在539年灭掉了巴比伦，那么是耶和华的工具，虽然他也不认识耶和华，后面我们会多次提到他。耶和华兴起他，如同耶和华兴起任何一个人，凭公义召他到脚前来，就是神兴起他是很公平的，神做的事都是公平的，神要兴起古列也有他的美意。那至于说是我们怎么在历史上看到神兴起古列是一件正确的事，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那跟我们说神凭公义兴起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兴起尼布甲尼撒甚至亚述或任何一个，有的时候是坏有的时候是好的人，但是神都是公平的，神绝对不会犯错，神有的时候在惩罚人，有的时候在奖赏人，有的时候在提醒人，我们只知道他一定是公义，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凭着公义，就是古列的兴起是一件非常公正的事，有可能只因为古列后来也是在不知不觉中顺服了上帝的旨意，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或者说他消灭了巴比伦，这些都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特别讲到凭公义召他来。那么召他，那么神用他的慈爱的呼声，公义的呼声，神用他无比权柄的声音在呼召我们，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神都用他的话在引导这个宇宙到脚前来，这显出古列是臣服于耶和华的。我们同样不信主的人会说我们好自大，上帝哪有这么了不起，不，任何一个人管他多么的反对上帝或抵挡上帝，或者是杀害了多少基督徒，烧了多少本圣经，神还是凭着公义把他招在脚前，要他来完成，而且打发他去完成神的旨意。有的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好的，有的是我们觉得很慈爱很善良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啊，这里就在讲到说古列是成为一个帝国的兴起哈，就是巴比伦亡了以后，就是古列这个国家，不是波斯这个国家，古列是王的名字，列国都被他打败，当然不是说波斯就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也都会败掉的，但是神曾经有一段时间让他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霸主，他管辖君王，然后这里把他们交与灰尘，就是他要灭谁就灭谁，要消灭谁就叫消灭谁，他的刀他的弓啊，都可以消灭任何抵挡他的，那碎阶灰尘，这些都是表示在古列前面，古列是没有办法抵挡，古列所向披靡哈，得胜。第三节，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一样的，在形容这些古列的仇敌，因着耶和华的旨意，通通被古列追啊，逃，逃到本来想逃的地方都不能逃，要走他们没有走过的。那可是这个人呢，他总是坦然前行，任何你逃到天涯海角，你多强，他都可以把你打败。但这是谁做的呢？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了，谁行做这事？不是古列，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不是任何一个人。我今天写了一篇论文，谁行做这事？是我写的吗？我现在讲到是我讲的吗？没有错，但是我们绝对会说，这后面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神的权柄旨意定义要如此的话，就一事无成。所以谁行做这个事，不管是古列或的兴起，或者任何其他的兴衰，谁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早就讲了，不是后见之明，不是发生了以后再像算命先生一样说啊，我以前跟你讲过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来附会一下，不是，耶和华早就讲了。当然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所说的预言，就算预言的很丰富，那么经历的人还不一定知道啊，这就是预言的实现了。常常要 再加上圣灵光照解释，我们才知道，哦，这个预言是这样实现的，甚至预言实现的意义是什么，也还要圣灵继续的使用他的仆人来工作。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就像耶稣的降生或弥赛亚的降生，这个预言以色列人都在等，等弥赛亚降生，可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预言实现了。耶稣降生和死和复活升天的意义，他到底干什么？哎，那很多在期待这个预言实现的人，甚至在耶稣同时人也没有弄清楚。我们的主是预言这个事，然后成就这个事，然后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成就的，都是耶和华，他起初就讲了，他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也有看到，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成就一切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看到这位从永远到永远是神的，海岛看见了就害怕，地极也战惊。当然各位，海岛和地极不会害怕，这里是说他的权柄，耶和华权柄是普天之下都要承认的。当然了，我们也说很多时候耶和华的权柄根本很多人没有承认，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去传福音的话，他们不会承认。但是就算基督徒没有去传福音，神在历史中，在整个宇宙中，大自然中，最小到最大的每件事的作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还是无可推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贤与不孝，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那不过这件事情他特别形容古列的兴起，预言了然后兴起了，大家看到哇，耶和华真是伟大，就害怕战惊，然后就近前来。就近前来有点像诗篇第二篇，就是列邦呢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不敢再狂妄了，列邦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只敢，就是不是只敢了，只能够战战兢兢的侍奉耶和华啊。这里他们都进前来，看到上帝兴起古列，他们就来敬拜上帝。这我们也希望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更多看到主做的奇妙的事情。不过如果人是要真的蒙福的来侍奉上帝的话，那么单看到他兴起古列那是不够的。人要蒙福的侍奉上帝，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旧约还没有，但一定要看到上帝是不仅是全能的，而且会刑罚的。最重要看到上帝是施恩给那信靠他的人，那进前来，那投靠他，就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好了。海岛都进看到都害怕，就是这个真是指上帝的权柄无远弗届哈。大家都一定要来敬畏他。好，下面就很快的相对的说，在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愚蠢。第六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单看这一节好像说，哦，他们到耶和华面前提醒不要害怕，要壮胆啊。不是的，他在描写耶和华让众百姓，不管是地极的是海岛的，他们都能看到因为耶和华兴起古列而自己原来的虚妄，自己原来说努力要做的事情是虚妄的。他们的壮胆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用壮胆哈，这是指大家在壮胆的做偶像。可能一个意思就是偶像最后会叫你害怕的。偶像不害怕不是说他有力量叫你害怕，而是他毫无力量叫你害怕，依靠他都白依靠了。那么人在做偶像的时候要壮胆， 我倒觉得像一般台湾要做偶像的时候，一般是一种狂妄无知的态度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勉励彼此勉励，我们要来做偶像。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这都是在讲到说列邦的虚妄，他们不能够兴起一个人，他们不能招一个人，他们不能凭公义来做任何的事，不能打败仇敌，他们只是用尽一切的力量要让那个偶像能够 不要动摇，那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整个圣经都在讲，他说那偶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去拜他呢？啊，有力量的上帝你不去拜他，有生命的上帝不拜他，有智慧的上帝不拜他，造你的你不拜他，你去拜那个你要去扶持要造他的，这是很荒唐的。好，这个列邦都是在这种愚蠢当中。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原文作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好，列邦是虚妄的，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以色列呢是上帝的仆人啊。上帝的仆人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啊，我们说过像摩西是上帝的仆人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也有那个上帝的仆人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啊。这里也讲到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但是呢当然以色列不是一个好的仆人，不是一个好的儿女，不是一个好的妻子，对上帝而言，以色列和我们上帝的仆人儿女妻子朋友，但我们都不好，只是蒙了神的拣选怜悯恩待被更新了。哎呀，神真是非常怜悯我们啊！神怎么非常怜悯我们？神非常怜悯我们，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白白被他拣选，没有比列邦列国更好。在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以色列的被拣选啊，后面前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拣选不是在于被拣选者的优秀，就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怜悯的旨意。神拣选了以色列，以色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就拣选他得到这个殊荣，成为上帝的仆人。然后在以色列没有好好服侍上帝以后，上帝有管教，有继续的恩典，有管教，那么终有一天恩典和管教会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好的仆人。这是讲以色列，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话太用在耶稣的身上。我说过以赛亚书一讲到上帝的仆人，我们马上就想到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耶稣，不过很多时候就是讲的是以色列或者教会。那因为耶稣自己不会做任何的事情是得罪上帝或者是不是一个好仆人的象征，不过就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而我们常常不好的时候，你要就基督徒和基督的这个密切联系，所以说而且基督也替我们受灾难受害，替我们受管教，你要说这里的仆人也可以指到耶稣也勉强可以了，我们还是说耶稣，包括耶稣的身体哈，就是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哈。以色列我的仆人啊，我在管教以后终于让你能够配做我的仆人，能够做忠心良善的仆人。雅各是我所拣选的啊，以色列雅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都是一样啊，就是都是指那个上帝所拣选的那一群人，所立约的那一群人。拣选我们也多次讲过，神的拣选不在乎我们有什么优点，就是神的旨意是如此啊。而且特别保罗用这个双胞胎雅各和以扫做例子，双胞胎神就选一个弃绝一个，叫被拣选的毫无可夸之处，当然我们也希望被弃绝的也毫无可怨之处啊。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了。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哦，这个真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啊。朋友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有讲过，耶稣说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啊，那表示是推心置腹啊，我称你们为朋友，那是上帝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上帝能够更亲近。另外在雅各书第二章23节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特别讲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哦。他用信神算为他的义，讲到亚伯拉罕也是有好行为的，然后说他得称为神的朋友。因信称义，我想主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 被怜悯的罪人，但因信称义之后，当然我们继续不断是因信称义，我们不仅是一个非常可怜无知的被神怜悯的罪人，随时需要他的赦免和继续的光照扶持，我们也因为他的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神，跟神同行，跟神交通，是神的朋友。好，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当然亚伯拉罕后裔，我们也记得保罗讲过，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肉身的后裔啊，在神里面算数的都是凭着信心，都是圣灵工作的。我们要是凭着我们的肉身，凭着受造物本身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都站不住的，因为那都是会朽坏的。神要跟我们永远的美好，那是必须出自神的工作。那我们相信神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朋友的后裔了，继续是蒙福的。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注意那原文是抓来的啊，这个抓来啊，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想更强烈的意思是，真的在灾难中把你们救来，你们已经是被掳了，亡国了，分散到各地，神用大能大力把你带过来，领过来，好像说啊，慢慢把你带过来，抓来就是真的是，花了极大的力气。那我们每个人成为主的儿女也是一样，是主把我们抓过来的。我们自己，C.S. 路易斯只讲到他信主的时候，好像是又哭又闹又踢，像那不听话的小孩子被妈妈带，带到一个地方去一样。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都有这样情形，但是这是主的恩典，主把我们抓过来，抓到他的怀中，从地角所招来的。这个招来抓来结果是一样，但是用的字眼是不一样。抓好像我们有抗议，当然也有保护的意思，也有花很多力量，把你从群狼危险中把它救出来哈，抓来的。那么招来的呢，就好像是我用我权柄的话感动你，让你过来。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招被招的人不一定在意识中知道啊，古列并不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主的人，也在主的那种可以说他的声音，有权柄的声音之下，在听他的话。不过我们一般不用这个说神在呼召他们，呼召都是正面的。不过我们还是也可以用呼召里面招来，是有表示说他那个大能的话语，充满万有的话语，旨意能够成就，即便你在地极，可以让你过来。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要使用了。你曾经多次得罪我，常常得罪我。那么，而且就是亡国了，被掳了，但是又有盼望了。我在永恒中拣选你，我在你在败坏中拣选你。永恒中拣选你，从神这边来看，败坏中你败坏了，堕落了，被惩罚了，但是你还是愿意在这里面悔改信靠我。那么这个是从人的历史来看拣选你，我不会弃绝你啊！他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不管我们在多少的艰难中，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这里害怕惊慌，我想都是以色列很明显的他们的一些经历所造成的。因为他们是这么弱小的国家，得罪了上帝，受过这么多的摧残打击，所以会惊慌，会害怕。我们不要说他们被掳亡国了，我们可以说更早的时候，雅各就是一个害怕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呢。甚至再早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应该害怕，因为他一个人孤立的在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里面，唯有他一个人跟随上帝，也是害怕的。雅各的害怕就包括他从母腹里，他哥哥就威胁他，然后他这一生，他身边都有一些叫他害怕的东西，叫他惊慌的东西，包括他舅舅，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他儿女，包括后来的天灾，还有他的儿子的失去啊。有太多了，以色列历史是这样，再加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也是天天害怕吗？天天在埃及的这个铁炉当中，鞭子当中，儿女可能会死去当中在害怕。各位，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拣选，受虐待伤害，实在是叫人害怕。但是神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各位，我知道我们说这些话实在是，如果你现在在很艰难的状况中，叫你不要害怕，叫你不要忧虑，不要惊慌，因为上帝跟你在一起，那个全能的，我是你的上帝，我不仅是全能的，而且我是属你的，我会用一切的能力智慧帮助你。可是我们经历的正是病痛，正是欠债，正是婚变，正是小孩不听话，正是地震，正是疾病，哎呀，我们是会害怕的。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也好，以色列人也好，那我们更不要说教会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种可怕的情形。我们也在以前多次讲过，我们不要怕这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单单敬畏上帝就好了。甚至敬畏上帝也是不是怕他的处罚，就是因为他的伟大，他对我们的丰富的爱，因为神对信靠他的人不会有任何的处罚，管教也是好的。那但是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惊慌，尤其已经到了地极了，还有指望吗？是一个枯树了还能逢春吗？是一个树叶子还能再长芽吗？好，能的。好，神会坚固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神会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他曾经用公义的声音呼召鼓励来做事，那对以色列人他更是会用公义的右手。当然神没有什么左右手，这只是形容他亲切的在引导我们，不仅归向他，而且在归向他成为他仆人以后，能够好好的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多艰难，是让我们不要害怕，神一定会坚固我们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在底下，在我们的膀臂底下扶持我们。这个在生命记最后一章也有讲到说，他大能的膀臂在底下扶持我们，不是最后一章，33章的第27节，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扶持你，神天天都在扶持你，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便要灭亡。当然这中间可能经过百年甚至千年敌人的嚣张，但是不管敌人怎么嚣张，甚至我们肉身都被消灭了，我们仍然求主让我们不惊慌不害怕，直到主扶持我们。我们都知道敌人要消灭如同无有。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